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你就爱上了我们，用你的血把我们洗得圣洁，没有瑕疵，可以做你圣洁的心腹，做羔羊的妻，在永世的荣耀里与你一同作王掌权。主，为着这么大的恩典，我们要从内心深处献上最深的感谢与赞美。谢谢主的爱，谢谢主的恩典，祷告奉耶稣的名，阿们。在主耶稣回来之前啊，有一个很要紧的呼召是教会一定要知道的，就是主呼召我们每一个人做基督的心腹，做基督的心腹。我们可以来看创世纪24:67，创世纪24:67。那这个24的故事啊，是提到亚伯拉罕，他爱他的儿子以撒，他要为他的儿子以撒寻找一个配偶，寻找一个伴侣，所以他就差派他忠心的仆人啊，千里迢迢的去米索波大米寻找一个合适的新娘子。后来这个老仆人就把利百加带到以撒的面前啊，然后以撒就娶她为妻啊。所以你看24:67，我们一起来读。以撒便领利百加进了他母亲撒拉的帐篷，娶了她为妻，并且爱她。以撒自从他母亲不在了，这才得了安慰。以撒自从他母亲不在了，这才得了安慰。那这个故事呢，亚伯拉罕是预表天父上帝，那以撒是预表圣子耶稣。那那个老仆人呢，就是预表圣灵。而利百加就是预表教会，预表基督的心腹。所以天父上帝爱他的儿子啊，要为他的儿子耶稣基督寻找一个圣洁的心腹。那天父上帝不只是差派圣灵来寻找圣洁的心腹，还差派他的儿子来到地上为圣洁的心腹舍命，迎娶他做羔羊的妻。那只有主耶稣得着了圣洁的心腹，他的心才会得着安慰。就像我们刚刚提到，以撒他得着利百加之后，他的心才得着安慰。所以我们是基督的心腹，我们要成为基督心中的安慰。我们来看以弗所书5:25-27，请看以弗所书5:25-27。25-27，我们一起来读。你们做丈夫的要爱你们的妻子，正如基督爱教会，为教会舍己，要用水借着道把教会洗净，成为圣洁，可以献给自己做个荣耀的教会，毫无玷污皱纹等类的病，乃是圣洁没有瑕疵的。基督爱教会，就是爱他的心腹，爱到一个地步，他为教会舍命于十字架，用他的血还有他的道，要把教会洗净，成为圣洁的教会，荣耀的教会，可以献给他自己。他因着圣洁的心腹而得安慰，因为圣洁无瑕疵的心腹对耶稣基督而言是何等的宝贵。所以他的心，他的眼常在圣洁的心腹身上，主耶稣的心，主耶稣的眼常常在你我身上。所以他不能容忍他的心腹被罪恶玷污，或者灵性起皱纹。这里提到毫无玷污皱纹等类的病，主耶稣非常留意，所以他费尽心思要做工在心腹身上，要保养顾惜，就是要做工在每一个基督徒身上，直到他没有罪恶玷污或是灵性上的皱纹。有一个基督徒，他在工作上需要有一个外国的合作伙伴，所以他有一个这个合作的伙伴呢，很多年维持了友好的关系，像家人一样。没有想到这个 外国合作伙伴后来竟然为了要得到更多的利益，罔顾道德，罔顾道义，不遵循这个合作的协定，而且使尽手段逼迫他，他就觉得非常的沮丧，非常的软弱，有时候不明白为什么主允许这样的事情临到他，所以信心摇摆。还好主耶稣就借着他身边的属灵同伴，叫他要不住的祷告，求主帮助，常常的赞美敬拜神，而且要祝福这个伙伴。神真的是信实公义的，他是公义的神，所以呢，他一方面修复他跟这个伙伴之间的破裂关系，另一方面神继续不断做工在这个基督徒身上，慢慢的调整他，修剪他那个天然人的个性，要除去他身上玷污皱纹等类的毛病，渐渐的主做工，把那些旧性情旧习惯让这个东西被拿掉，新生命取代。而且在这段时间，主把一些会拦阻他专心追求神的人事物都挪开了，所以他就变得不那么在意地上物质的事情，而且他的个性开始变得柔软柔和谦卑，真的把神摆在他生命中的首位，而且周围的人也明显的感受到他的转变。所以基督爱他的心腹，爱教会，他一定会借着环境，还有借着圣灵，用水借着道，要把教会洗净，要把我们洗净，成为圣洁的心腹。这样我们身上没有玷污皱纹等类的毛病的时候，我们才配在永世的荣耀里做羔羊的妻，做耶稣基督荣耀的配偶。我们再来看雅各四章九到十六节，请看雅各第四章第九到十六节。我们一起来读：我妹子，我心腹，你夺了我的心，你用眼一看，用你项上的一条金链夺了我的心。我妹子，我心腹，你的爱情何其美，你的爱情比酒更美，你膏油的香气胜过一切香品。我心腹，你的嘴唇低密，好像蜂房低密，你的舌下有蜜有奶，你衣服的香气如利巴嫩的香气。我妹子，我心腹，乃是外锁的圆，禁闭的紧，封闭的全圆。你内所种的结了石榴，有佳美的果子，并凤仙花与拿达树，有拿达和番红花、菖蒲和桂树，并各样乳香木、墨药、沉香与一切上等的果品。你是园中的泉，活水的井，从利巴嫩流下来的溪水。北风啊兴起，南风啊吹来，吹在我的园内，使其中的香气发出来。愿我的良人进入自己。你留意这个第九节，你看这个心腹的眼睛多么厉害啊！他说：“你用眼一看，这个心腹用眼睛一看，哇，他的眼睛有够厉害的，就夺了主的心。”主耶稣看见心腹那个眼睛里头流露出爱，所以每天早上醒来，你用一个爱的眼神注视耶稣，亲近主，等候主，你不要在那里觉得好像没什么嘛，每天都是这样，不，你太不认识自己的眼睛的厉害了。所以今天晚上你什么都可以忘记，只要记得这句话，你的眼睛很厉害，你用眼一看，哇，就夺了主的心。那英文钦定本圣经把你夺了我的心译作 Thou has ravished my heart， 就是说 ravish， 你可以 ravish 主的心。 ravish 的意思就是说用一个喜乐愉悦的感觉来征服一个人的心，那是一种无比的吸引力，会让人有一种十分愉悦惊喜的感觉，会令人神魂颠倒，心荡神怡，而且狂喜。 也许有些人很不容易接受这样的经验，从来没有一个男孩子迷我到神魂颠倒心荡神一样，主会吗？主会的，不需要有男孩子迷你，主耶稣迷你就够了。男生说，我可以让主迷吗？可以的，你也是基督的心腹。所以你看，你用眼一看，哇，天上新郎的心就被你吸引，就被你征服了。你看主耶稣因着心腹是神魂颠倒心荡神怡，而且狂喜。在英文扩大版圣经把你夺了我的心翻译作你使我兴高采烈。你知道主多么喜欢看见我们，我们只要用爱的眼目注视他，一亲近他，一注视他，主的心就是兴高采烈，深受鼓舞啊！因为扩大版圣经说：“你使我兴高采烈，深受鼓舞。”啊，所以每天早上第一件事，用爱的眼目夺主的心；第二件事，从早到晚，用你向上的一条金链夺主的心。那个意思不是你要带一条什么金项链，不是的，像景象代表心腹顺服的意志，他是从里面诚心的要顺服主耶稣的权柄。所以在箴言第一章第八到第九节这样讲，箴言第一章八到九节，他说：“我儿，要听你父亲的训诲，不可离弃你母亲的法则，因为这要做你头上的华冠，你向上的金链。”所以你看箴言一章八到九节很清楚告诉你什么叫做你颈项上的金链，就是你听训诲，你不离弃神的法则。所以向上的一条金链是指着顺服说的，所以心腹的爱还有顺服夺了新郎的心。所以我们一生就是要矢志这样子爱耶稣，常常注视耶稣，顺服耶稣，主耶稣的心会被我们所夺，他的心会深受感动。那个甘夫人她被下在监牢的时候，她这样子向天上的新郎祷告，她说：“看见你显明的丰盛与属天的荣耀，我的心深受感动，我只能用生命作为回报，请你拿取我欣然献上的。”他跟主说：“主，你的旨意是我寻求的珍宝，因为你信实又坚定，让我一整天都顺服谦卑的把自己交托给你。我的心灵跟肉体衰残，请你完成你以爱所开始的工作，摧毁那个罪恶跟薄弱的意志，住在你所赢得的心灵中。”他说：“我心里所赞叹颂赞的，我呼喊说，谁能像你如此配得？我只能安静仰望，这就是我一切所知。”所以甘夫人真的是基督的心腹，她就是安静仰望主，在那里注视主，然后一整天她就是顺服谦卑的把自己交在主的手中。所以我们绝对顺服主，不单因为是他创造了我们，所以他创造我们当然对我们有绝对的主权，可是更要紧的是因为他爱我们，十字架表明他对我们的爱，他为我们死。所以我们对主的顺服是我们受主的爱感动，所以顺服是一种发自爱的回应。四章十节说：“我妹子，我心腹，你的爱情何其美。”所以主耶稣非常宝贵我们对他的爱情，他说：“你的爱情何其美。”他的意思说你就是我所要的，你对我的爱情呢，在我眼中实在是何其美。所以我们一定要认清我们的身份，我们是主的爱人，我们是他的财宝，所以他的心当然在我们身上嘛。因为马太福音六章二十一节说，你的财宝在哪里，你的心也在哪里。我们既然是主的财宝，主的心当然在我们身上。主耶稣十分渴望得到我们的爱，远胜于我们所做的功。所以你不要以为只有你需要爱，主耶稣也需要爱，而且他需要你的爱，对不对？而当你来爱耶稣的时候，你就更容易感受到主是那么的爱你。 所以一个真心爱耶稣的人，他能够轻易的征服主耶稣的心。雅各四章十节说，你的爱情比酒更美。你知道这句话在一章二节的时候，新妇对新郎说过这句话，愿他用口与我亲嘴，因你的爱情比酒更美。现在新郎转而用同样的话来回应这个新妇，而这个酒是指世上所有美好的事物。所以主耶稣观看神在全地所造的一切美好事物，然后他说，可是呢，我的心腹他对我的爱比我亲手所造的所有的事物都更美，即使全世界都伏在我的权柄之下，两相比较，主宁可要他的心腹真心爱他。主要对你说，世上所有可喜的事物都不及你的爱。心腹用爱和顺服来回应新郎，新郎的心就充满了喜乐。所以十节说，你膏油的香气胜过一切香品。这个心腹爱耶稣，竭力追求耶稣，所以他身上充满了圣灵的膏油，那个圣灵的膏油就会发出膏油的香气来。所以新郎忍不住夸奖他的心腹，你膏油的香气胜过一切香品。所谓的香品是一种很稀有的香料，很昂贵，古代皇室贵族之间，他们如果要送礼物，就是要送这种珍贵的香品。那主耶稣也使我们成为皇室的成员，对不对？我们是万王之王的配偶，所以我们要常常追求主里面储蓄膏油，勤劳积蓄的必见加增。箴言告诉我们，你要储存这个圣灵的膏油，爱的膏油，这样你身上所散发出来的爱的香气就可以献给主。主认为比其他任何的香品都更加宝贵。第四世纪有一位东方的教父叫巴西流，他就是对耶稣充满了爱，所以身上常常发出爱的香气来，他对人充满了爱。有一年因为天灾，就引起食物严重的缺乏，他是一个牧者，所以他为了拯救这些缺乏食物的百姓，他把个人的财物食物都捐出来，而且设立了救济所，把受灾的百姓集中在一起，想尽办法去收集食物给他们，养活他们。巴西流不断地呼吁大家把我们仅剩的来跟穷人分享，让我们和挨饿的弟兄分着吃吧。第二年这个巴西流就被选为该区的主教，然后他继续教会的这些协助的行动继续在进行当中。可是这个时候有一个问题出现，就是亚流派这个异端开始盛行，他们否认耶稣基督的神性，所以巴西流需要为着正统的教义辩护，而且用写作在那里驳斥这些谬误的教训。可是呢，那个皇室有一些人支持这些异端的思想，连皇帝本身也倾向亚流派，而且透过行政的官员要对这个巴西流施压。可是巴西流这样回应，他说，你要把我的家产充公吗？我没有家产。你要把我放逐吗？全地属乎主，去哪里都没关系，我只是客，过客而已。如果你要把我处死，那你就是让我早一点回天家，我更没有什么好怕的。所以巴西流一点都不被他们的威胁所动，他在艰苦的环境下继续的依靠这个圣灵的膏油，发出这个爱的香气，领导教会来抵挡异端，保护神的群羊直到离世。所以基督的心腹最要紧就是每一天重新来到主面前，用爱的眼目注视耶稣。我发现是这样的，当你用爱的眼目很坚定地注视耶稣的时候，你很容易再次领受天上来的爱的膏油，你可以继续不断地被圣灵的膏油充满，所以你就可以继续不断发出膏油的香气，影响周围的人。1960年代，印尼的梅塔利，他坐在他所牧养的长老教会里，他正跟弟兄姐妹一起在祷告，忽然圣灵就袭击整个会场， 每个人都听见有大风呼啸而过，充满整个教会。然后呢，村子里头的火灾警报就响起来了，所以当地的消防队呢就赶到现场，然后教堂呢就被火焰覆盖，却没有烧毁，因为那是圣灵的火焰。那天许多人得救了，所以从几十个人开始，那个影响遍及全世界。所以教会耶稣基督的心腹，如果懂得借着祷告来领受所应许的圣灵，不止自己会改变，也可以改变周围，改变世界。神正是借着那些满有圣灵的膏油的人，他们身上所散发出的那个膏油的香气，来改变周围，改变职场的氛围，改变社区，改变城市，改变国家，以致全世界。所以基督的心腹身上绝对不能缺少膏油，而且必须是丰丰富富的，像聪明的童女一样，不要变成愚拙的童女，有一点膏油那是不够的，要有丰丰富富的圣灵的膏油。到了十一节，他说，我心腹，你的嘴唇低密，好像蜂房低密。这个心腹的嘴巴很有意思，好像蜂房在低密，你的舌下有蜜有奶。心腹的嘴唇低密，那个意思是天上的新郎注意到心腹口中所说的每一句话。这个心腹对神对人，他讲出来的言语呢，良言如同蜂房，使心觉甘甜，使骨得医治。这是箴言十六章二十四节告诉我们的。心腹口中所出的良言如同蜂房，使心觉甘甜，使骨得医治。你的舌下有蜜有奶，你知道牛奶与蜜是用来形容迦南地物产丰饶，对不对？而那个奶，你知道新生的婴孩需要喝奶，他才会强壮。所以心腹的口中流奶，那个意思是可以喂养人，造就人，使人灵力强壮。至于他流蜜有蜜，你知道蜜蜂制造蜜需要长时间的辛苦工作，而蜂蜜常常用来比喻使人心得舒畅，你觉得很甘甜的那个东西就是蜂蜜。所以心腹他常常苦口婆心的讲一些话，也许是长时间这样苦口婆心的对人讲一些话，至终要使人的灵魂体可以得造就得舒畅。但是我觉得这个基督的心腹，就是所有真实爱主的基督徒面对的挑战之一，是怎么样在家庭里处理问题，面对冲击的时候舌下仍然有蜜有奶，这是很不容易的挑战，对不对？怎么样对你的配偶说话，怎么样对你那个老是让你头痛的孩子说话，你需要舌下有蜜有奶。法国思想家泰恩说，夫妻结婚互相研究三周，相爱三个月，吵架三年，彼此忍耐三十年，这就是婚姻。有一个男子向哲学家夸耀，他说，我任何时候都与我妻子保持一致，从来没有争执过，他要向东我就不会往西，他若打狗我就不会打鸡，他爱吃甜我就不吃咸，你看我们的关系如何？哲学家说，不好，因为你们当中有一个是多余的。格里汉牧师有一次在电视上分享婚姻经验谈的时候说，如果有人夸耀自己结婚四五十年都未争吵过，若不是有一方说谎，就是他们其中有一个人并不需要对方。好，事实上夫妻间的冲突的确是存在的，若一对夫妇从来没有争执，我们可以假设他们彼此之间都不讲话，不肯面对事实，不肯面对事情，或者呢是一方掌握大权，另一方完全没有权力，只能默默无声逆来顺受，或者呢只是双方有怕失面子，维持着和平的假象。所以夫妻家庭当然是会有一些冲突，有意见不合的时候，可是我觉得很要紧是 我们一定要记得自己的身份，我们是基督的心腹。是我存着爱主爱对方的心，我明确讲出我心里的话，但是我留意舌下有蜜有奶，我绝不讲伤人的话，不造就对方的话，这样冲突就不至于像火烧森林般闹得不可收拾。一个基督徒弟兄分享他的妻子怎么样处理他的怒气，他说当他们夫妻冲突的时候，做丈夫就开始大发雷霆，然后态度激烈，然后就越讲越大声，忽然间他就听不到他妻子反驳对骂的声音，他就奇怪。最后他找来找去，在他们的卧室里看见他妻子正跪在床旁祷告，他说我的妻子居然不吭声地到神面前告状了所以他的怒气就点燃消失了。的确面临冲突的怒气的时候，有时候实在没有办法解决，暂时分开，赶快到十字架前去告状，到十字架前向主倾诉，那神会扭转怒气，神会让大家都可以平静下来。你平静下来之后才有办法舌下有蜜有奶的。那这个舌下为什么说在舌头下面，也许它指的是心腹私底下的想法。所以心腹他要说话之前，他会先在他的舌下他就想一想，到底我现在口中要讲的话合不合乎真理。他盼望他心里所想的，他口中所说出来的是合乎真理的，是心口合一的，他不要讲一些不上道的话。还有四章十一节他说，你衣服的香气如利巴嫩的香气，衣服通常是指着人的行为说的，所以这个心腹的一切行为呢都散发出基督馨香之气，好像利巴嫩的香气，因为利巴嫩山上满是香柏树还有香花，都充满了香气，所以当北风吹来的时候那个香气当然会散发开来，南风吹来的时候香气也一样散发，对不对？那北风是预表那个不顺利的环境，南风预表顺利的环境。所以基督的心腹不管处于任何的环境，他的衣服就是他的行为散发出香气来。那启示录十九章八节告诉我们，心腹的衣服是光明洁白的细麻衣，他说这个细麻衣就是圣徒所行的义。所以心腹所做的一切都是光明正大清清洁洁的，他每一天行义，每一天在那里遵行神的旨意，就是在为自己预备新娘礼服，主耶稣快要回来了，要赴羔羊的婚宴。有一个中国的去中国的宣教士李艾瑞，其实他是出生在中国，后来他回英国读书，因为他是英国人，后来23岁才又回到中国宣教。他曾经是奥运金牌的得主，1924年他在巴黎举行的奥运会上，因为礼拜天是要举行他最拿手的100米竞赛，可是礼拜天他不肯去，后来他在400米的比赛当中得着金牌，破了一项世界纪录。那他真的很爱耶稣，他是为了耶稣回到中国，但是他40岁出头的时候就被日本人关进山东潍县的集中营里头，很多外国人都被关进去，行动受到限制，是荣教士也被关进去山东潍县那里。可是他因为爱耶稣，他就甘心降服于主所量给他的环境，他身上总是流露出爱的香气。他遇见营里头的孩子们的时候，他会停下脚步跟那些孩子们说说话，孩子们常常会注意到他亲切的微笑，还有他脸上有酒窝。在集中营里头呢，他教体育、数学、化学，他们还继续让那些孩子可以在集中营里头上课。他教高班学生化学的时候，他手边没有化学实验的仪器设备，他就画图讲解，他要让学生们学这些能够参加牛津的入学考试。他需要主持主日的聚会，他也需要负责厨房的工作。他替这个集中营里头一名白俄的妓女安装家具的一块木板， 这个女孩子说，李艾瑞是唯一帮她做事不求回报的男人，她会替那些年长的人搬重物，或是陪伴受不了监禁生活的一些苦闷的年轻人，陪他们散散步，开导他们，跟他们说话，让他们从怀疑转为信靠神。他希望他们有一天能够继续的求学，从事一项专业，结婚成家，而且在自由的世界过正常的生活。那个时候他已经怀孕的太太和两个女儿已经离开中国了。李艾瑞很想念他的家人，和他不常向别人提起，他就是学习只见耶稣，常常注视那位万王之王，他就是平静的接受神的旨意。李艾瑞跟维宪营这个集中营里头其他许多人，他们都在那样的试炼当中活出一种安息信靠顺服的生命，所以他们的衣服都发出香气，好像黎巴嫩的香气一样。1945年2月，一个天寒地冻的日子，有一群小孩他们去医院附近玩耍，他们就看见艾瑞叔叔来到屋子外的树下走动，那里就是当初他教小孩子打篮球跟棒球的空地的旁边。然后他们看见李艾瑞像往常一样带着微笑跟他们说话，他们完全看不出其实他隐忍着痛苦，他不知道他自己脑里头长了一个瘤。结果1945年2月21日那天晚上，脑瘤就夺走了他的生命。所以这位全球杰出的运动员在地上最后一段赛程当中，他很快冲过终点线，他当时才43岁。而他离世的那天晚上呢，天上飘着小雪，在战争的伤痛还有苦难当中，他带着一个安详宁静的心灵提前去赴羔羊的婚宴。他最后的留言是全然降服于主，全然降服于主。其实呢，第二次世界大战再过6个月就会结束，那些被关在集中里头的人他们会得着释放，只有李艾瑞他来不及出去看见他的太太还有未出世的孩子。那李艾瑞去世的消息震动了全营，其中一个被关在里面的人不是基督徒，他一听到李艾瑞去世，他这样讲，他说，昨天耶稣基督还活在我们中间，今天却不在了。所以你就知道这个人身上实在是散发出基督的香气，因为基督的心腹向着新郎全然降服，所以他们身上的衣服充满了属天的香气。你知道主耶稣从不轻看我们发自内心任何小小的为他而做的顺服的行为，即使你是奉耶稣的名给人一杯凉水，主耶稣都清楚的看见，这一杯凉水在主看来就像大卫王的勇士出生入死去伯利恒的井旁替大卫打回来那杯水一样，那么的宝贵。所以主耶稣是最敏锐的新郎，他观察入微。所以你为主所做的不管是多么微不足道的小小的服事，主耶稣都认可，他喜悦，而且他会把属灵的祝福上尖下流的倾倒在你身上回报你。雅各4章12节说，我妹子我心腹乃是关锁的园，禁闭的井，封闭的泉源。基督的心腹不是哇一天到晚就满场跑，常常看见他很热心，常常对外开放，不是的。他说，我妹子我心腹乃是关锁的园，那个意思是这个园它有时候是完全不对外开放的，它是单单为着天上新郎万王之王而开放的，是让天上的新郎万王之王能够享受，能够单独与这个心腹同在，他可以得着心灵的安息之处。所以这些园中的花朵，你知道王有一个关锁的园，那个国王因为他很有钱嘛，对不对？所以他有许多的仆人，花上许多的功夫来维护专属于国王的御用花园，谁都不能进去的。 所以这个国王会在他的园子四周筑起围墙来，通常是石墙，以防不速之客进来，也防止动物进来弄脏园子，是王所专设的私人花园。所以基督的心腹，你要懂得花时间让自己与万王之王同关锁，单独的跟主在一起亲近他，这种时间是绝对不可少的。如果你是基督的心腹，你就一定要记得跟你的新郎单独的约会，而且你要保守自己的心，不要让世界的灵进来，不要让那些不真实、不可敬、不公义、不清洁、不可爱的心思充满你的心中，主流在你心中，不要让罪恶世俗来玷污自己。所以因为万王之王耶稣基督，他付上极大的代价在那里培育你里面的心源，因为这是他所喜爱的，所以万王之王他会动用全宇宙的力量来保护他的心腹。天上新郎他欣赏这个心腹，肯定他以他为乐，所以我们能够回到里面跟新郎同关锁，可以享受新郎的爱情，可以瞻仰新郎的荣美，欣赏王的荣耀。我们要跟他说，除你以外在天上我有谁呢？除你以外在地上我也没有所爱慕的。还有这个心腹在新郎的眼中是禁闭的井。为什么说是禁闭的井？在古代的东方，洁净的水非常的珍贵，所以如果有人发现有一口井，啊，这个井里面有清洁的水，他往往就会在四周筑起围墙来，然后把那个井加上盖子遮盖起来，然后那个围墙呢上面会有锁，只有这个主人有钥匙，如果他要取用这个井水，他就可以打开钥匙来喝。而且他这样做也避免这个禁闭的井被污染浪费。那么主耶稣已经把这个圣灵的活水赐下，活水泉源就在我们里面，所以我们一定要把我们的心单单的献给主。在哥林多后书十一章第二节，保罗这样子讲，哥林多后书十一章二节，保罗说，我为你们起的愤恨原是神那样的愤恨，因为我曾把你们许配一个丈夫，要把你们如同贞洁的童女献给基督。所以保罗讲得很清楚，我们是被许配给耶稣基督这位丈夫的，我们要做贞洁的童女，要做圣洁的心腹，要献给基督。所以你是禁闭的井，那个意思是我们的心要纯一清洁，要专一的爱主，不要偏于邪，让天上新郎在我们心中居首位。我们的眼睛一有空就回到新郎身上，专注于新郎，定睛于耶稣基督，常常把我们的心灵献给他，敬拜他，告诉他我何等的爱你，心中也充满了天上新郎的爱情，在我们的心、我们的口、我们的手、我们的全人全身都会有馨香的膏油。所以求天上的新郎更多加添我们渴慕爱他的心，我们自己要保守我们的心思，不要停留在其他的事物上太久。有时候我们当然要专心做外面的事，也要跟人互动，对不对？但是我们在下意识里头，我们仍然知道主随时随地与我们同在，我们不要把新郎摆在一边不理睬他，遗忘了他。一有空我们就回到里面去亲近他，去注视他，去仰望他。心腹的心不游荡在外，常常与主同关锁，所以心腹对新郎而言是封闭的泉源，对新郎而言我们是封闭的泉源。心腹每一天饮于里面的活水泉，这样生命的园子会结满了圣灵的果子跟有香气的植物。跟我们读的雅各四章提到很多有香气的植物，什么拿达树啦，什么菖蒲啦，番红花啦，桂树啦，乳香木末药沉香等等，这些都是有香气的植物。所以因为里面有这个活水泉，是禁闭的泉源， 所以当然会结满圣灵的果子跟有香气的植物，要让天上的新郎来享受。所以我们所做的一切，第一是为着新郎，让天上的新郎来享受。所以即使我们所服侍出来的，你觉得好像别人并不是很欣赏，或者他并没有觉得得到帮助，没有关系，先是献给天上的新郎。而当然天上新郎有所享受的时候，常常也会造就别人。封闭的泉源，那泉源我们来看箴言五章十六到十七节，给我们解释的很清楚。你看箴言五章十六到十七节，五章十六到十七节，我们一起来读。你的泉源岂可仗义在外？你的河水岂可流在街上？唯独归你一人，不可与外人同用。要使你的泉源蒙福，要喜悦你幼年所娶的妻。好，所以很清楚，这个泉源是指着他的妻子，对不对？所以你的泉源岂可仗义在外？你的河水岂可流在街上？唯独归你一人，不可与外人同用。就是表明夫妻关系是有独占性的，不允许第三者介入。所以心腹是天上新郎完全占有的封闭的泉源，可是当新郎想要邀别人来享用的时候，就不一样了，是由新郎来主导的。新郎可以决定，好，你现在这个封闭的泉要打开，要留给谁，对不对？留新郎引导这个泉源流向何方，那么圣灵的活水就流向那个方向，给有需要的人。所以雅各四章十五节，新郎夸奖这个新妇说，你是园中的泉，活水的井，从利巴嫩流下来的溪水。好，所以这个新妇懂得借着追求耶稣，顺服耶稣，它里面的泉源，园中的泉，活水泉永不枯竭，是活水的井，一直涌出活水，可以流出生命活水，解别人的渴。还有他说是利巴嫩流下来的溪水，你知道利巴嫩流下来溪水一定是源源不断的，对不对？然后口渴的爬山客都可以免费去享用。心腹的服侍也是这样，他从主白白得来的，他也顺着主的引导白白的舍去，他愿意服侍新郎所量给他的任何人。你来看启示录二十二章十七节，启示录二十二章十七节，我们一起来读。圣灵和心腹都说来，听见的人也该说来，口渴的人也当来，愿意的都可以白白取生命的水喝。好，所以心腹和圣灵都说来，你听见新郎邀请的人都可以来。那些口渴心中渴慕的人，是新郎把这样的渴慕放在他的里面，使他成为一个口渴的人，所以圣灵就引导这个人一定要来喝可以解渴的生命水，只要你愿意都可以来白白取生命的水喝。为什么是白白取水，不需要付费？因为我们付不起，因为我们付不起的，所以天上新郎来到地上为我们舍命，为我们付上了重大的代价。一个姊妹叫Sarah Flowers Adams， 她年轻的时候对自己的前途呢有很多的期待，她盼望自己成为一个很出色的戏剧家，可是是神爱的手有一点打断他属地的前途，他的健康越来越恶化，学业受影响，所以呢他很灰心很失望。他虽然很不甘心放弃他似锦的前程，可是他也没有办法，他的身体越来越没有办法。可是就在这个时候，主向他显现，他看见那位为他受死的主，他也开始看见主的显现，那是何等的荣耀，那个就是主为他所预备的，他可以来得着主丰盛的荣耀的同在，这就是他所要得的属天的产业。 所以他的心就渐渐平静下来。他知道他生命中最要紧的就是与主更加的亲近，所以他就写下我们今天开会的时候所唱的宣道诗第七首 Nearer my God to thee， 愿与我主相亲，与主相近。他开始明白这个是他生命当中最重要的事，愿与我主相亲，愿与我主更亲，与主更近，就是这样来亲近主，白白取生命水喝，这是基督的心腹最要紧的一个动作。1913年4月10日，那个时候世界最大的豪华游轮铁达尼号从英国载了1500多位乘客开始他的处女航，不幸就在快抵达目的地之前触及冰山，就船沉了。船上就放下了全部的救生艇，可是只能容纳少数的妇孺，其他1000人都集中在甲板上。这个时候乐团就奏出了这首诗歌，所以众人都高唱愿与我主更亲，与主更近，所以那个船就渐渐沉入海中，愿与我主更亲，与我主更近，所以他们就去天上承受生命权作为他们的产业。美国总统麦金莱有一次他在一次的这个博览会当中遇刺倒地，当那个4位把凶手逮住要打他的时候，这个总统他里面好像充满了一个爱，他就下令不许打他。这个麦金莱总统剩下最后一口气的时候，你知道他唱什么歌吗？愿与我主更亲，与主更近。然后他也投入主的怀抱，到天上去承受这个生命权作为他的产业。所以天上新郎他所供应心腹的这个生命泉水，取之不尽，用之不竭。我们不过像一只小虫，想要喝尽大海的水，那是不可能的，可是我们就是天天来喝，天天来喝，与主更亲，与主更近，所以求主赐给我们无限量的渴慕，使我们永不停止喝这个活水，直到我们赴羔羊婚宴的日子。所以我们来看雅歌8章6到7节。雅歌8章6到7节，我们一起来读。求你将我放在心上如印记，戴在你背上如戳记，因为爱情如死之坚强，记恨如阴间之残忍。所发的电光是火焰的电光，是耶和华的烈焰。爱情重水不能熄灭，大水也不能淹没。若有人拿家中所有的财宝要换爱情，就全被藐视。那么8章6节，求你将我放在你心上如印记，戴在你背上如戳记。这是新郎向心腹的请求。新郎的意思就是说，好不好，我的心腹，你要让我在你心中占有一席之地，求你把我放在你心上，像一个印记烙印在那里，那样永久，把我带在你背上戳记，永不磨灭。这个心就是指着情感的所在，背是我们侍奉能力的所在。而这个印记其实在当时的东方是一种蜡所制成的印章，古代君王重要文件要用印玺盖上，是用蜡去做的。那印玺盖上的这个印记呢，在那个东西上面就表明这个东西是王的所有物，是受到王的保护。所以万王之王耶稣基督请求心腹时刻思念他，爱慕他，把他烙印在心上如印记。我们心上有这个印记，其实对心腹而言，这个是王的印记，对不对？是万王之王一个极大的保护，万王之王要保护我们的心纯一清洁，充满了天上的爱情。 如果一个人心常常会被其他的东西充满，就表示他不够被天上新郎的爱充满，才会常常充满里面充满一些乱七八糟的东西。可是我们的心是单单要被天上新郎的爱充满的，所以这个印记不是用蜡印上去的，是用圣灵的爱火，是用耶和华的烈焰烙印上去的。他说是耶和华的烈焰，对不对？所以神的烈焰，神用神圣的爱情的火焰，在心腹的心中要一直的点燃那个爱耶稣的火，要把新郎跟心腹一起封住如印。耶和华的烈焰把这个爱的印记烙印在心腹心上膀臂上面，使他可以跟新郎紧紧的连结，这是神烈焰的印记，这是圣灵的工作。所以我们需要圣灵与火的洗礼，常常被圣灵充满，领受圣灵与火的洗礼，我们才能真正的爱耶稣，才能身上有爱的印记。有个故事这样讲，有一天呢，有个工具箱来了一块坚硬的生铁，大伙儿就商量说怎么样对付他。那个霸气凌人的斧头就率先发言说，看我的，就往这个铁块一劈，劈上去，哇，没两下这个斧头就钝了，连刀刃都卷了，扭曲了。一旁呢就是看不下去，就信心十足站出来说，换我来，就张开他锋利的锯齿在铁块上来回的啃咬，反倒挫伤了自己一排锯齿。这个锤子就说，哎呀，你们真是没用，换我来大显身手。锤就朝着铁块狠锤猛打，哇，那个响声震耳欲聋，锤子锤到他的头柄都掉了，那个头掉了，铁块仍然没有半点伤痕。大家在那里面面相觑的时候，一个柔和的声音传来说，不如让我试试吧。原来是一旁的炉火，他自告奋勇。大家虽然不看好他，也想说好吧，让他试一试吧。这个炉火就轻轻地环绕着铁块，不住地烧啊烧啊烧啊，在它持续的热力底下，大柔花发现那个铁块渐渐被烧得通红，最后竟然完全融化了。你知道主对待我们也是这样子，主不一定对我们要猛敲猛打的，不是的。我们本来是一块刚硬的生铁，可是主就是用他的爱来融化我们。上十字架之前，他这样祷告，他说，父啊，你爱他们如同爱我一样，使你所爱我的爱在他们里面。主耶稣求神的爱可以在我们里面，所以当主复活升天以后，他就把圣灵浇灌下来。为什么？这样耶和华的烈焰就可以借着圣灵临到我们。主耶稣自己也用圣灵与火的洗礼来洁净心腹，融化心腹。而新郎的爱情如此之坚强，对不对？新郎的爱是祭邪的爱，他没有办法容忍心腹爱地上的任何人事物，包括什么恩赐啦、侍奉，爱这些超过主自己，新郎不允许的。他的记恨如阴间之残忍，所以心腹要用他祭邪的爱火保守心腹圣洁无瑕疵。所以圣灵所发的电光是火焰的电光，就是耶和华的烈焰。圣灵在基督的心腹里面要释放出那个神的烈焰来，这个爱的火焰大有能力使心腹可以胜过罪恶，胜过肉体，胜过世界的权势。我记得我的辅导巴托生牧师，他说他什么时候开始不爱世界，就是他被圣灵充满的时候。好，他被圣灵充满，那个就是从头到脚是被耶稣的爱充满，从那以后他就觉得这个世界没什么了。所以心腹只有被耶和华的烈焰点燃，他才有可能真实的爱神，而且按着神的心意去爱人爱灵魂。而且重水不能熄灭这个爱情之火，那个意思，众多的试炼没有办法浇熄耶和华的烈焰，大水也不能淹没这个神圣的爱火。大水也许指着大的苦难， 只会催逼基督的心腹多多的来到新郎面前领受圣灵与火的洗礼。所以作为耶稣基督的心腹，我们里面最大的财宝，最重要的财宝，就是新郎耶稣自己，对不对？就是新郎的爱情。如果有人要拿家中所有的财宝，所以要跟这个心腹换他里面这个最大的财宝，那心腹会对他嗤之以鼻。所以魔鬼如果拿全世界要来跟我们换这个天上的财宝，也会被我们嗤之以鼻的。所以我们不贪图任何地上的财宝，我们最在意的就是我可以失去一切，但我绝不能失去跟天上新郎之间那个爱的亲密的关系。所以我们愿意付上一切的代价，每一天都来追求这个圣灵与火的洗礼，让这个耶和华的烈焰可以真实的点燃在我们里面，使我们成为一团烈火，为主而焚烧。我们来唱颂赞诗。